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查考了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慰，从你的话语得到指标，晓得去叫人去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看到主你自己话语的时间，就按着主你自己话语去行，在这个道路上能够遇见主你自己，得到主你自己的帮助，求主你怜悯看顾保守，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
门。
李勇，你帮我去念那第十二章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十一章
yeah. 对，对不起，十一章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自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锥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他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或坐不要分别等类。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入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谁能阻挡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还要继续吗？
yeah.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拉也向西利尼人传讲主耶稣，有古卷作也向说西利尼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直到安提拉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是欢喜，劝勉众人历尽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多数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拉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 下到安提拉，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提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军年间果然有的。于是门徒敬意，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
好，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一章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彼得回去耶路撒冷，将他在哥尼流这个家庭所做的事解释给他们听。现在我发现教会里边很多时候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些东西，都是因为教会里边很多人对神的话语的了解是有不同的看法，以至到教会当中有纷争，很多时候是自以为意，去问为什么别人会这样去做，原因都是自己无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信耶稣要好好在神的话语里边有追求，免得我们去做的东西呢是内部有争辩，争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就会有纷争，结党，以前是这样，现在也是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每一个人的看法，对神的话语的看法都不同，每一个人对神话语那个的认识也不同。如果自己骄傲的时间不愿意去明白神的话语，然后用自己所了解的东西去批评别人的时间，教会就分裂。这个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安提亚那个教会那个的兴起，然后呢从那个的十一章开始你就看见全福音就已经传到那个安提亚那个地方，全福音传到安提亚那个地方也不是当时教会的使徒做这个事情，是弟兄姐妹被分散的时间是传这个福音。所以很多时候教会就觉得说传福音是这教会什么领袖，不是，教会领袖不定会传这个福音。谢谢弟兄姐妹，假如说这里没有工作做，要去别的地方去工作，这个很可能是神为我们开一个路，就去别的地方来传这个福音。神很多时候用这些机会能够使到福音能够广传，但是当时的人不一定了解神的心意，但是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学到这个功课。好，先看第十一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讲到彼得向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报告他在哥尼流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是没有人去争论这件事情，很可能他也不会讲，彼得也不是一个会故意将他去外邦人所做的东西来讲出来。你看他在加拉太书看见这些奉哥尼的人，他见到这些人那么凶，他也怕他们。所以很多时候看到人很多的弱点在那个在圣经里边，我们就学一些功课。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大的弟兄所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事实上外邦人领受神的道，这个不是单单在这件事上他们听见。如果他是每一个星期六在教会里边去 在那个会堂里边，安息日里边去朝见神、敬拜神的时间，他应该有听过那个的创世纪十五章第三节，万国要藉着亚伯兰得着福气。所以如果万国藉着亚伯兰得着福气的时间，意思就是说外邦人能够透过亚伯兰的后裔或者亚伯兰能够得听神的福音。同你看看那个的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没有刻意去查考，没有小心去看的时间，看到就等于没有看，所以生命也照样没有改变。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说话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句说话犹太人一定有听见，因为他应该这么说，他每一个的安息都来到会堂听到，所以他没有可能是不明白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但是他是仍然不明白。但你看那个保罗，保罗以前也是法利赛人，保罗以前也有讲到那个创世纪第十二章，我相信当时他讲这个创世纪十二章的时间他就不明白，直到他悔改为转的时间他就明白了，明白的时间他写加拉太书，你看他讲什么东西在那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三章第八节，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给我看到当那个保罗悔改为转，由法利赛人变为主的使徒的时间，他就明白了圣经，眼睛就开了主耶稣就打开他的心窍，他就方能明白圣经，明白到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神不是单单要犹太人因信称义，神也是叫外邦人因信称义。有什么证据啊？神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在这里写三章第八节，写在那个的第十章第一节的旁边写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然后写加拉太书三章第八节当一个人看圣经能够看明白的时间，他能够就解释给这些犹太人不明白的。所以保罗写那个三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的时间是解释那个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亚伯兰是因信称义。亚伯兰怎么因信称义啊？亚伯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间，他听见神所讲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因此以他以此为他的义，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留下榜样，亚伯兰称义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所以神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万国要学亚伯兰的榜样，也是因信称义。 OK， 所以在写里在写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首先写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节，然后再写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你就明白到 万国，咱们印尼的福，亚伯拉罕留下这个榜样，咱们可以得救。他得救得称为义，是因为因信信耶和华，所以得称为义。这样呢，外邦人的万国都可以学亚伯拉罕的榜样。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信心之父，外邦人犹太人都要学亚伯拉罕的榜样，这样就得着拯救。事实上说，第十一章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大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领受了神的道有什么不好啊？为什么要去与那个彼得那个争辩呢？原因就是他们因为无知，所以很多时候因为无知的人常常是喜欢要去争辩，所以呢，直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外，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意思就是说，你进了这些不洁之人，没有遵守神话语之人，未受割礼就是说不洁的意思。未受割礼也是说是不遵守神话语的意思。未受割礼又是说没有与神立约的意思。所以意思是说，你为什么去那些肮脏污秽还没得着洁净没有神与神立约的人的家里边和他一同吃饭呢？他们是这样与他争辩。我们再回去哈，如果我们要看圣经的时间，创世纪是在律法之前，我们再看一些经文是在律法之后的经文。看那个的诗篇第六十七篇，诗篇六十七篇讲到这个万国都要得知到神的救恩。这个诗人向神这样祷告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换句话说，这个诗人向神祷告，求神怜悯他，以致他用神的怜悯去怜悯世界的外邦人、万国的人，求神赐福给他，以致他能够将神的福气来赐给这些还没得福气的外邦人，要神用念光光照他们，以致他们能够明白神的真道，以致将神的话语向外邦人宣讲。诗篇六十七篇是这样讲，讲完诗篇六十七篇，他们这样去求的时间，万国万民就能够称赞他，列邦能够称赞神，能够欢喜快乐，原因他们得听了这个福音，然后神也果然赐福给他们。圣经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细节都要敬畏他。所以当你求神赐福给你，以致你能够将神的话语向外邦人宣讲的时间，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会赐福给你，给你地上有工作，能够地上能够出着土产，要你能够在这个地上能够生活。我们求神赐福用一个原因是说，主要你赐福给我，我就能够将你的福音传给外邦人，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你这样祷告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到达诗篇六十七讲完了，写诗篇八十七，果然呢有很多人信主。 OK， 果然有很多人信主。所以圣经说八十七篇第三节，神的城啊，神的城就是圣城耶路撒冷，新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耶路撒冷，就是启示录所讲的第二十一、二十二章那个的圣城新府。 OK， 有荣耀的是指着你说， 我要提起拉哈伯，拉哈伯就是埃及人，巴比伦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腓利斯人和推罗并古时个个生在那里，论到西安必定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为什么这些外邦人的名字会记录在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新府那里呢？原因就是有人向神祷告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他们这样祷告，因为他知道神应许亚伯兰说，万国必因你得福。因你，因亚伯兰就代表亚伯兰的后裔。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亚伯兰的后裔的时间，你要学亚伯拉罕，求神赐福给你，以致你能够将这个福音传给这些外邦人。你这样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一定会赐你工作。他不是说，神啊，求你给我在地上有工作，他不是这样求。他说，神啊，求你给我在地上能够传你的福音，以致他们就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生活了。诗篇67篇第6节到第7节，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细节都要敬畏他。他没有先求自己的工作，他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求神给他有机会能够传福音。当你传神的福音的时间，神自然会眷顾你。 OK， 好，神眷顾你的时间到诗篇87篇，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外邦人一个一个的能够进去那个的神的城，能够进入那个启示录21章22章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所以给我们看到，所以在这里旁边在这些使徒和犹大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要领受了，要领受了神的道，你写诗篇67篇和诗篇87篇，然后再写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33节。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的工作你的需要，神是知道的，神没有可能不知道。当你去学大卫去建立神的殿，建立教会的时间，没有可能神不赐福给你，神一定会赐福给你。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来教会学圣经的时间，他没有学到怎么向神祷告，没有学到怎么样按着神的话去做，所以他还是求一些东西，是求自己的东西，但是求了很久都没有得着。马太福音第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多多的加给你。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国，什么是神的义啊？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诗篇67篇诗篇87篇创世纪第12章第3节。 OK， 你求这些东西你求了这些东西，你需要的东西，神一定会赐给你。你再看当那个大卫在那个的历代之沙对不起，历代之下第17章27节，17章27节大卫有一个心是愿意为神建造那个圣殿的时间，但好像如果你有一个愿意的心为神建造教会，建立教会，我说建立教会不是花钱去建立教会的意思，我说建立教会的意思是传福音带人信主。 OK 你建立教会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你建立教会的时间，你就会好像大卫这样祷告17章27节。 现在你喜悦赐福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的面前。耶和华，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你在赐福的旁边，你就写诗篇67篇。首先，这个诗人向神的祷告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用亮光光照我们。这个是神的祝福。有什么福气大过是神的亮光光照你？这个是神的赐福。神要还要赐福给他，直到永远。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神要赐福给我们。OK， 换句话说，当你按着神的话语去祷告，按着神的话语去做，带领你的亲人，带领你的朋友，带领这些外邦人，你不认识的人，能够信主的时间，神会赐福给你。而且神已经赐福给你，还要赐福给你到永远。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就应该去这样去学。但很可惜，这些受奉割礼的门徒，他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是浪费这个彼得这些时间，还要我彼得去争辩，没有去问清楚然后他就以为自己所了解是对的，然后去与彼得争辩。这个争辩的东西可以使到教会分裂的。OK， 感谢神，这件事上没有分裂，都是神的怜悯。他愿意谦卑，愿意悔改，愿意回转。第三节，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未受割礼的旁边，你写下来。罗马书第二章，这个受割礼，真真正正受割礼的意义是这个的奉割礼的门徒不了解的。所以保罗在那个的罗马书第二章，他就解释什么是真真正正割礼那个意思。好，去看那个的第24节，神的名，第二章24节到那个的29节，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神的名受了亵渎。为什么神的名因着犹太人受了亵渎呢？因为犹太人表面上与神立了约，受了割礼，受割礼意思就是说应该遵守神的话，但受了割礼，但是没有遵守神的话，没有遵守神的道，所以神的名在外邦人的面前，神的名受到亵渎。正如经上所指，你们若是行律法，行律法就是遵守律法，割礼固然与你有益处。他们只是受割礼，但是没有遵守律法。遵守律法，律法是什么意思啊？听见神的话就按着神的话去做，他们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去做。若是犯了律法，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割礼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割礼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行律法。清不清楚谈什么东西啊？你说你是受割礼，但是你没有遵守律法，就代表什么东西啊？你没有受到割礼。OK， 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了。26节，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若遵守了律法，若遵守了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犹太人自己有受割礼，但是没有遵守律法，就等于没有受割礼。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但是他遵守了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没有受割礼，但是已经算是有割礼。所以受割礼第一个意思就是说遵行律法的意思，是守约的意思，守约，遵守个约。 OK， 27节，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这些外邦人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 和割礼纪念犯的律法给人吗？二十八点，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外面做犹太人就是穿个衣服啊，受了割礼啊，这些东西外表的东西，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用人手的割礼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是在心里的，在乎灵，真的割礼在心里的，在乎灵。这些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哥罗西书，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十节，你们在他里面，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受了什么？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第二章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十节，你写在第二十九节那里，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面，不是在肉体里面，不是在肉身的割礼。真的割礼是在心里面，是在乎灵，在乎灵，在乎灵，意思就是说在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哪里？ OK， 所以真的割礼也是在心里。你在这里旁边写哥罗西书第二章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然后呢，在乎灵的旁边呢，你写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七节，所以我就明白了，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的割礼也是心里的，不是在肉体的，在乎灵，不在乎意面。是谁使得他心里面受割礼啊？在乎灵，在乎这个基督耶稣。主就是哪里？主在心里同你受这个割礼。 OK，这就是真真正正的割礼。这是保罗以前不明白的，后来保罗信主他明白了，他就解释给他这些无知的法利赛人文士，希望他看到保罗的书信的时间能够悔改。但是这些人心里刚硬的时间还不会相信，还会觉得保罗是解释圣经是强解圣经啊，觉得他是异端啊，觉得他所讲是不对，原因他们是骄傲。所以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也受了割礼。一个人没有受洗归于耶稣基督里面，他还没受真真正正的割礼，他只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在肉身上的割礼，没有在心里面受割礼。心里面的割礼是耶稣基督才能够去做的。唯一来你们在他里面的时间，乃是受了什么？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真真正正受了割礼的人，心里面受割礼的人，就会脱去肉体的情欲，不会按照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去做，不会去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所以在那个第二章十节，哥罗西书和旁边第二章十节，你写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 所以为什么喜欢使用一些无知的人，然后带领他信主呢？有一个无知的人带领他信主的时间，他以前愚昧的东西，他明白到这些人所做的愚昧的事情，以及他解释圣经的时间呢，他能够解释得清楚。他以前就是这样想法，发现自己错了，现在他就解释给人听，以及人的不会再做这个错处。好了，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国的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意面。这人的称赞，真受国里的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你真真正正受了国里脱去欲子的情欲的国里，这个人是遵守神的律法，这个人是得到神的称赞，这个人不会是得人的称赞，人会逼迫他，他就保罗就是这样。真国里的人是会得到神的称赞，不会得到人的称赞，人会同他纷争，会争辩 ，OK？ 人会同他争辩，所以保罗明白到这个东西。你在这个罗马书，在那个使徒行传里边第十章里边，你写罗马书第二章24-29，第二章24-29，讲到在未受割礼这个旁边，罗马书2:24-29，而且呢，哥罗西书2:10，他们争辩的说，你今天为什么告你这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哀戚的按照那个器具的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伯城中城里边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四脚从天坠下，即来到我的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这个四足牲畜野兽就是他眼中看为不洁的东西，昆虫啊，并且天上的飞鸟，什么的飞鸟都有，洁净也有，不洁净也有。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气。神要你宰了气，意思是说神已经接近了。我就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接近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9节，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第10节，这样一年三次。为什么要一年三次？意思就是说，彼得说，我以前也是觉得这些神要我宰了气的东西，我以前头过两次也以为，甚至第三次也以为这些东西是不接近的，还不晓得这些是神所接近的。这样一年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收回天上去不是代表他已经了解这个真理啊，神接近的，你不可以说，不可以当作俗物。他还不了解，直到有三个人来到他面前，圣灵同他讲，他才了解。OK， 有时我们看见一些东西，不定了解这个东西，看见异象不定了解那个异象跟内容是讲什么东西。好，11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就吩咐我 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为什么还要疑惑？因为三次看见这个异象还不明白就会疑惑。 OK， 然后呢，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的弟兄，这六位弟兄也是从该撒利亚信主的，同他一起去。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为什么彼得要讲这句说话呢？很明显，彼得是第一说不是单单我进去，第二也是有这六个人的见证，他见证我今天所讲的东西是真实的。 OK， 有六个人可以作见证。 OK， 十三节，那人就告诉了我们，那人就是这个哥尼流啦，去了那人的家，去了哥尼流的家，那人就是哥尼流，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约伯这个地方有两个西门啊，一个俏皮匠西门，一个是称彼得的西门。你不是找那个俏皮匠那个西门，那是找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他有话他有话告诉你有福音可以传给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圈起来这些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晓得去祷告，祷告什么东西呢？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能够得救。 OK， 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能够得救。十六章三十一节，但是呢我们不明白，要我们家人得救，要我们自己得救，一定要有话告诉你。如果你家人没有听到神的道，你单单为这件事来祷告，还不能够得救。你只是做了一半的东西，就好像很多人看圣经看了一半的真理。不要单单为家人说主啊，你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能够得救，你和你家能够得救，因为有话告诉你和你家。如果你的家人没有听到神的话，他怎么得救？你单单为他祷告怎么得救？就算你回去看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三十一节，后面彼得保罗和那个希拉讲完这句说话之后，那个禁主是邀请保罗和希拉进了他的家，以及他的家全家才能够信神。 OK，圣经说除了三十一节讲了这些说话以外，三十四节于是禁主领他们向自己的家去，要他们听得神的道，他们没有听得神的道怎么信？所以就这个旁边你写下来，十六章三十一节和三十四节，你要全家得救，你不是单单为他祷告，也要向他传福音。如果你不能够传的，你带一些能够传的来到你家里边，好像这个禁主带领希拉带领保罗来到他自己的家，以及呢他和全家都信了主，而且信了主之后呢都很喜乐，是这样，都很喜乐，意思就是说得了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喜乐。 OK， 好，我们就回去。圣灵同那个的彼得说不要疑惑，圣灵吩咐彼得和这三个人一起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伯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这个彼得有话告诉你， 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能够得救，他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同样，这个保罗和希拉可以叫那个禁足和禁足的全家能够得救，就是这些有神的话语的人能够使到你和你的家能够得救。他有话告诉你，他的话就是传神的话。 OK， 十五节，我一开口，一开口，他不是夸张啊，他讲了没有五分钟啊，他一开口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所以在这个的十章第十五节的旁边，你写在那个的第十二章啊，第十章四十四节，十章十五节，在十章十五节里写十章四十四节。我一开口，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还没讲完他要讲的东西，一开口，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还没讲完就怎么样啊？圣灵已经降临了，意思就是说，神是不偏待人，不是单单犹太人有圣灵的充满，外邦人也可以有圣灵的充满。犹太人因信得着圣灵充满，外邦人也可以因信得着圣灵充满。然后呢，他们又请了彼得住了几天，因为彼得还没讲完，然后他们就同他洗礼了，还没讲完呢就同他洗礼了。 OK， 彼得说，谁能禁止我用水给他们洗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洗洗了。洗洗完了，哥尼流这个家庭啊，或者些受听圣灵充满的这些人啊，满心高兴的时间，就邀请彼得住了几天。住了这个几天的时间，不是为了吃客，住了几天为了将这个真理解释给他们听，要他们能够明白他所信的是什么。问起说说，你在这个住了几天那个这个地方，写第二章四十二节，第二章四十二节，受了洗之后，凡主耶稣所吩咐彼得的，彼得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在洗礼之后，彼得就教训他们，要他们能够明白他所相信的道，是这样。所以查考圣经是同这些信了主、洗了礼这些人要好好去学习神的话语，要知道自己明白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个道。所以他在十五节，十章十五节说，我一开口，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是没有什么分别，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好了，我就想起主的话说，想起主的话，主的话在哪里说啊？在第一章，在耶稣升天之前，使徒行传第一章，约翰第五节，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句说话原来不是单单是像使徒啊这些门徒犹太人的应许的，也是像这些外邦应许的。约翰是用水给你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受圣灵的洗，是一章第五节。这个就是彼得想起主，我就想起主的话，想起主的话，这个旁边处理的写一章第五节，约翰是用水来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彼得之所以能够想起这个话，原因他是被圣灵充满。回去你打开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十，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六节开始，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领口像血，顺良像各级， 你们要防闭眼，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见证。十九节，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说话，话说什么话，到了时候必定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里头说的。 OK， 所以写下十六节到二十节，彼得讲这个话不是彼得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圣灵在你里头说的。 OK， 所以写什么东西呢？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十章十九到二十。好了，再看了啊，约翰福音，你看神的应许宝不宝贵？他说啊，你被教导这些人问你问题啊，你不要担心啊，不是你自己讲的，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里边，在你里头说的，是圣灵在你里头说，是圣灵讲的话，你不要思虑怎么说，话说什么，到的时候必赐给你当说的话，当说的话。 OK， 圣灵的工作就是这样。再看了啊，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边也是讲这个东西了。好，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圣灵要将一切的话指教你们，并且圣灵要教你们什么，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圣灵要你想起耶稣基督对你所说的话，看到吗？耶稣基督曾经对他说什么东西啊？约翰用水给你们施洗，但等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果然这些说话应验了。 OK， 这些说话主讲了，彼得在这里讲，意思就是说，哎，如果他受圣灵，我不解释这些说话，你都莫名其妙，你都只是知道，哦，神没有骗大人，神将圣灵给我们，也将圣灵给外邦人。王继续说，这个是主的应许，主应许说，约翰用水给你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你们原来不是单单是指信主的犹太人，而是代表信主的什么外邦人。 OK， 所以在这里写下来，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彼得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所以停在这里。我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去为主作见证，为主去讲道，为主去带主的事。平常我们在家里边要好好去看圣经，你将圣经看了背起来的时间到了时候，别人去问你一些问题的时间，在你里面的圣灵会讲神的话透过你的口。请问现在讲什么东西啊？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啊，我没有预备好，不知道怎么去做。你在家里边背圣经就是预备了，你背圣经就是预备，到的时候圣灵保卫师会要你想起你在家里面所背了主的话，那时候你会用这个话来帮助这些人。记不记得星期一你离开之后，那个中国那个姊妹另外一个姊妹打电话来，
天津
那个，他说他的儿子回来了，回家了。 现在去念书，他说真的改变了，真是奇妙。他说谢谢我，我说谢谢我干嘛？这个是主帮助你，都不是我帮助你，是主帮助你。他说好，谢谢主。OK， 是主听祷告，所以给我们看到，我们做传道人，传神的道，在家里边就要好好背诵神的话。到了讲道的时间，神字字言言将我们的父的灵所要说的话告诉你，藉着你的口讲出来，这段说话是能够帮助这些听见的人。他们听见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十七节，神自然给他们的恩赐，像在我们身，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所以这些说话，就是因为这些说话，知道这些无知的人呢，与彼得争辩的人呢，闭口而且赞美神。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闭口不再言语，不去争辩了。我告诉你，利用人讲很多东西啊，都是争辩。当你讲到神的话，就不争辩。星期五我查经完了，有个姊妹她说，以前她用自己的话语同她的儿子讲东西，儿子常常都是驳嘴，抵挡她。然后她说，在圣经哪里讲，这是主讲，这个孩子就立刻闭口。OK， 所以彼得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你们不是单单指信主的犹太人，好像我们也是讲到信主的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庭，他们就听见这个话就立刻闭口。他说，我是谁能够拦阻神呢？你是谁能够拦阻神呢？所以他们的争辩的时间显出他内心的无知，内心是没有神的，没有神的道。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他们到现在才知道诗篇六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意思就是说，他们去会堂，每个星期六去安息里边去朝见神，他们都不明白真理。求神怜悯我们啊，去教会敬拜神啊，你在家里边好好去将你所听见的道写下来，回家再去查考，以致你知道你之所信的是什么东西。否则的，我告诉你，否则的，别人讲一些东西的时间，你都不明白他所讲的东西是什么意思。这些人只知道割礼是肉身的割礼，他们不了解真正的割礼是心理的割礼。他们只知道割礼是人手的割礼，他不知道这个割礼是基督耶稣的割礼。他只知道表面的东西，他不知道真正的意思，这是很可能。李勇，你觉得基督徒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危不危险？李勇同我讲，上星期说，我以为这个门开了就是了，是不是啊？为你预备的工作了，对不对啊？我讲什么讲什么例子啊？李勇，记不记得我讲什么例子啊？门开了不定是，
其实有一条路，以为是正道，其实是死路。
对呀、啊，啊，这个哎，这个是心灵告诉你，哎呀，就是这样啊，就是。
但是怎么知道？他就
哎，怎么知道？你可以去确立，好像
好像何西啊第六章第三节，目要认识耶和华，切力追求认识他，是很辛苦的认识他，追求认识他，也好像保罗所讲腓立比书所讲第三章，第三章是什么？为主的缘故丢弃这个万事，来要切力追求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往之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你才能够认识神。认识神不是简简单单去认识神，你既然问这些东西，我就告诉你真言书，我告诉你怎么认识神。 OK， 你可以去藉着痛苦来认识神，藉着苦难来认识神也可以。正途你认识神呢，就是真言书第二章，真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是正面的认识神，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认识神。这个方法就是何西亚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那个的保罗那个方法，腓立比书这个方法，你帮我去念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不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
这样那么辛苦才得以认识神，不是星期天去听听到就能够认识神。星期天去听听到，很多人到现在还没认识神。就好像这些犹太人，奉割礼的犹太人，每个星期六他去了，每个星期六他去了会堂听到，他还不认识。原因是什么啊？第一，你要认识的时间；第一，你要领受神的言语。怎么领受啊？接受神的话语。第二，要背神的话语，传记神的命令，要背起来。第三，要听人的解释，侧耳听聪明。你听他怎么去解释，你看他的解释对不对，然后专心去求聪明。听完之后你向神祷告，专心去求聪明，你说主啊，这个东西我愿意得着，然后呼求明鉴，向神祷告，扬声求聪明，主啊，这东西是我要追求的，不断的祷告祈求，来到人面前来听神的道，听完向神祷告，然后呢自己在家里边，第四节在家里边查考，寻找他，寻找神的话语，好像寻找银子一样。你怎么寻找银子啊？拼命去寻找，对不对啊？寻找神的话语，同样的心态，搜求神的话语，搜求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好像搜求什么隐藏的珍宝一样。这样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这样你就能够得以认识神。要领受，要传记，要侧耳听，要祷告，要查考，五方面呢，五方面呢，你才明白敬畏耶和华，你才明白认识神。五方面呢，现在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单单是星期天来，一年五十二个星期，也不是五十二个星期来听到，然后他希望明白真道，没有可能啊，朋友。我们都是好像那个奉割礼的这些门徒一样，而且觉得自己是对，同那个传道讲到那个传道来争辩，直到传道告诉他，他所讲的是神的话语，你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你是弃绝神。彼得说，我今天去做是神要我去做，如果你拦着我，你不是拦着彼得，你是拦着神。他们听见这样才闭口，可不可能呢？如果他们以前 是有诗篇六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创世纪十二章。如果他起初明白所听见的道，他说啊，感谢神，神以前也使用亚伯拉罕传福音给外邦人，神也使用大卫在诗篇六十七篇、诗篇八十七篇传福音给外邦人。大卫的诗篇是这样讲，这个道理是旧约已经有了，这个不是新的东西，这个是我们无知，这不需要争辩了，对不对啊？但是我们如果心里面没有神的话语，我们还是争辩。你看那个约波、看见这个约拿，约拿书、神要他去亚述，他就去，神要他去亚述过黎黎没成，他就去了什么他西，神要他去东他就去西，神要他去走那个陆地陆地啊，陆地，然后他就 去走海路，看不看到啊？也看到那个码头里边有条船，哎呀，这是神为我开路了，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到最后成为死亡的路。原因是什么啊？原因是我以为正，因为我一知半解，我知道很小的东西，我以为是我知道很清楚了，就拼命去做，没有去祷告，没有去问那些了解这个正道的人，哎，你觉得是怎么样？我就听听你所讲，没有去查考，没有去搜求 OK， 以为是真的，人就跑去做。当别人劝我们不要这样去做，我们觉得他是阻住我的地球转，阻住我发达，阻住我发财，又不听，求神怜悯我们。OK， 听了这个东西，他们愿意悔改还好啦。他们就说：这样看来，神也是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你觉得十章这些奉割礼的人有悔改吗？真真正正，你觉得他们有真真正悔改？哪时有悔改？过了一阵子，到使徒行传十五章，他还有没有悔改？又再走回头那个旧路。加拉太书第二章，这是奉割礼的人也是这样去做，他们没有真真正正悔改。OK， 这次有悔改，后来又走回这个旧路、旧的道路。所以你看到那个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五章第五节，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些人还没真真正正悔改，他们还不明白这个真道。 OK， 所以这些人呢，一知半解的人带来教会很多个问题。他们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一些事，教会纷争的事情，没有对外来传福音。他们还传什么东西啊？十五章第一节，有几个人从犹大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他们讲这些东西，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八节，这些奉割礼的门徒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啊，这些没有受割礼啊，圣灵也充满他了，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悔改就得生命了，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旁边 你写下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十五章哪里你讲到十一章，十一章第一节达到十八节，所以保罗讲到他为选民的缘故凡事忍耐，这些人常常在教会里边争辩，就是争辩那些一知半解的东西，讲来讲去都是这样，原因是什么？他们不愿意在家里边自己去看，然后浪费很多的时间，而且觉得别人错，觉得自己是对，不愿意花时间去查考，然后去传福音，还是在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里边转不出来。好，第二方面，十一章安提阿的教会的复兴。以前传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由十一章开始，我们看见传福音是从安提阿教会开始了。OK， 这安提阿教会的确立，也不是使徒的确立，是这些听了主的话，按照主的话去做，这些人确立的。这些是谁啊？这些是因为受到逼迫，在痛苦的时候，在痛苦当中建立教会的。教会的建立不是当基督徒发了财，哦，我现在发了财，我有钱了，我建立教会。我没有见过这些人去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是谁啊？是那些遭遇患难、逼迫、牺牲来建立教会的。加拿大、美国这些清教徒，在欧洲里边，因着他的信仰受逼迫，离开这个德国啊，离开这个法国啊，离开英国啊，离开欧洲的地方啊，逃到北美的地方啊，来到北美的地方来建立教会。所以北美的浸信会啊，北美的浸信会传道，这些人不是浸信会的传道人，是浸信会里边的圣徒，逼迫受到逼迫，去了加拿大，去了美国，他们去到哪里传福音，传到哪里。使徒行传十一章这些人传福音，就安提阿里边传福音，不是这些使徒，是门徒，不是这些安逸的门徒、发财的门徒，是这些贫穷受逼迫的人。 OK， 星期一里边我们看到这个江荣他的母亲，他现在他们在他家里边已经开了家庭教会，星期天是在他家里边来敬拜，他们不去那个的大教会里边来敬拜。我为他们感谢神。原来谁讲道啊？就是这些星期一他们听见这些道，听见这些道他们录了音，也将这个道写出来，然后星期天他继续再讲出来，他继续再讲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属于他的。 OK， 你慢慢看啊。建立教会不是这些传道人啊，建立教会是这些门徒啊，是他们在痛苦当中学到神的道，他听见怎么讲他就讲出来学这个东西。感谢神。十九节，那些因使徒反的事遭患难牺牲的门徒，不是使徒，是门徒，即找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像别人讲道，只像犹太人讲，他们不像别人讲，只像犹太人讲，所以他们讲道那个范围是很狭窄， 这是他们的不对。 OK， 但是神也会透过其他人去做向外邦人讲道。二十节，但内中，所以圣经说但虽然这些人越没有按着神的话去做，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内人，他们到了安提亚，就向什么希利的人传讲主耶稣。感谢神，当中有居比路、古利奈这些外邦人、外邦的信徒，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到了安提亚的时间，就向希利的人来传讲主耶稣。犹太人就向犹太人传，外邦人就向外邦人传。 OK， 好，这个小子说什么？也向说希利里话的犹太人传讲主耶稣啊，这个古卷很可能是有些文字，有些文字啊，是将这个圣经改了，就说还是向犹太人讲，即便向什么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来传讲主耶稣。我觉得是都是这个是有人的意思写在里边。第二十节，大致那个比较好，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所以圣经说但就是说不是单单向犹太人传，虽然这些软弱的人到了那个腓尼基，到了那个居比路，到了那个安提亚，不向这些外邦人讲道，只是向犹太人讲道，但是也有些人是向犹太向那个外邦人讲道。这个但是这个字节给我们看到这个意思，内中有居比路的，和古利内人，这些外邦人是向到了安提亚，就向什么希利的人讲道，希利人传讲主耶稣。这个希利的人不单只是讲希利的话给犹太人，也是讲希利的话给外邦人。 OK， 来传讲主耶稣。所以这个教会，安提的教会，是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要更多外邦人信主。二十一节，所以人的道不能够拦阻神的道。这些犹太人，无知的犹太人，虽然是什么啊？第十一章十八节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那个的这些与他争辩的门徒，奉割礼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从耶路撒冷离开的，从耶路撒冷离开去了安提亚的人还不明白。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如果他明白的，他不会单单是什么圣经说他们不向别人传，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意思就是说，这些外邦人不会明白的，也不会相信的。所以你看到，真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真是。我感谢神有人看到，否则今天我们没有可能去查考圣经，我们还是拜拜，没有人 同我们传，说我们所拜的是假的，他们所信的才是真的。我们不愿意谦卑的时间，我想请问你，你怎么去得救？我感谢神这个福音呢，这样看来，神的福音呢，不是单单赐给这些犹太人，也是赐给这些外邦人。 OK，神也施恩给外邦人，是施恩给谁的外邦人呢？是信主因信而悔改的外邦人，要他们得生命。人呢，很多时候是拦阻神的道，我告诉你， 人因为无知而懒惰。 OK， 现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明白了，但是就安提阿犹太人也不明白了。 OK， 他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人家看见别的外邦人向犹太人讲，他也不高兴啊，我告诉你。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纷争就是这样，各人都是觉得他自己是对，没有明白他到底主的心意是怎样。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就讲了，回去保罗在腓立比书他讲什么东西，教会里面讲什么东西。 OK， 第二章第一节，所以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教会里面没有一样的心思，教会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意念，所以教会里面有结党有纷争。所以保罗继续再念下去说，凡事不可以结党，不可以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你问他为什么他这样去做，你了解这个东西，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些犹太人是单顾犹太人，也要顾别人的事，也要顾外邦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是这样。耶稣基督的心不是单单传福音给犹太人，耶稣基督的心是也传福音给外邦人，没有错。福音是先传给犹太人，后是传给外邦人，但是外邦人也要得听真道。 OK， 这是基督耶稣的心。好，第二十一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有主的同在，信而且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二十二节，我觉得这个信而归主这个很宝贝。犹太人要信耶稣基督也要归主，犹太人觉得他是信神，犹太人觉得他自己信主，但是不信耶稣。所以他向犹太人来讲，要犹太人不要单单信父神，也要信耶稣基督，信了耶稣基督也要归主。怎么归主啊？受洗归入他名下，名下作他的门徒，是这样。外邦人也是这样，信了主也要归主，悔改归正，你的罪就得着除魔，安舒的日子就能够从主那里领到他们。二十二节，这封信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耳中。感谢神啊，神知道在耶路撒冷很多的门徒都是无力无途啊，所以首先有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和十一章彼得的经历。彼得去到约波，由约波去到哥尼流那个家，由哥尼流那个家回到耶路撒冷，也将这个消息告诉耶路撒冷的人。所以耶路撒冷的人听见这些外邦人信主，在 confirm 认定坚定他们的信仰。什么的信仰啊？神的福音不是单单给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神的福音也是给信主的外邦人。所以这些人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耳中的时间，教会人的耳中的时间，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了，走到安提亚为止。巴拿巴到了哪里，就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了。看见神施恩给什么？施恩给外邦人，就欢喜了，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信耶稣 不是说你二十年前信，现在离开教会还能够得救。信主是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信主那一天依靠他，信主信到死的那一天还是依靠他。这个就是彼得所讲的道，所信的道我守得住，你在这个旁边立定心志，很久靠主，这个旁边你写下来。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四章第七节，立定心志，很久靠主。意思就是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得住，死的那一天我仍然很久靠主。这是彼得，这是巴拉巴劝这些弟兄姐妹立定心志，很久靠主。二十四节，这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巴拉巴发现他带领他信主归服了主，看见他工作还不够深入，所以他这个工作是那么大，他想到一个人，他以前帮助的那个人，就是《使徒行传》第九章所帮助的那个人，也知道保罗回到大树那里去 OK， 所以他去了大树那里要找这个保罗。弟兄知道保罗会被这些人要杀保罗的时间，弟兄们知道就送这个保罗杀到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里去，也说在这个旁边往大树去找扫罗。这一些说巴拉巴是知道保罗 去到哪里。第九章第三十节，九章三十节，巴拉巴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那个扫罗到安提亚去。你看呢，这些外邦人信主，那留心听啊，留心听我讲下去说吧。除了他大叔找扫罗，也呢带他去安提亚，带他去安提亚，你写是什么呢？写第九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那留心听我讲这个东西哈。耶路撒冷这些圣徒，二十二节，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中的耳中，这些领袖他们就打发巴拉巴出去，他们没有将神的话第九章四五十六节记在心里边。他没有说安提亚里边有那么多外邦人信主，我们知道一个弟兄是主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们忘记这个扫罗。我告诉你清不清楚啊？原因是什么啊？他没有将神的话记在心里边 OK。 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传道人是什么个传道人，他是常常将神的话语背诵，他就会讲主的道，他会做主的事情。这个巴拉巴有啊，巴拉巴记得亚拿尼亚向保罗所讲的话。打开第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主 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这个扫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我拣选他做什么？要他在外邦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这个扫罗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王知这个话，你说 林约翰他们不知道 no, 没有可能不知道，他们知道 OK。 因为什么啊？因为巴拉巴带他去到使徒面前，将他的经历告诉你去念呢，利用你去念第九章二十六节开始念。
第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诉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西利尼化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都市去。
好了，我想问你了哈，为什么他们不去找，不去往大树里边去找扫罗？有没有知道？李勇，阿明啊，先问李勇，李勇，你告诉我，知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些耶路撒冷的门徒、这些使徒听见在安提亚的风声啊，这些外邦人信了主，这个风声已经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中的耳中，为什么这些领袖没有打发人去大树邀请扫罗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他只是打发巴拉巴去？有没有知道这个原因？江荣知不知道？
这些门徒都怕他，也不信扫罗是主耶稣的门徒，即便是这个。
你说第九章不知道，但第九章之后他知道了。
但是他们还是想法子要杀他，那弟兄们就把他送到大树去了。
OK， 我个问题就说，为什么他听见安提亚外邦的教会里边很多人信了主了？为什么他不打发保罗、扫罗去兼顾他们，他打发巴拉巴去兼顾他们？我告诉你，现在的教会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如果你能够想通这个东西，你也知道原因是什么。有没有知道这个答案？
他忘了神所说的这个人是他所拣选的，在
第一他是忘记，对，还有呢，还有很多原因啊。
怕他比他好，怕扫罗比自己好。
他怕扫罗给自己好，我相信他也不会了，我相信也不会，因为这些使徒，我希望不是了，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人会有嫉妒 ，OK？ 你继续再看啊啦，教会里边那些传道人，请另一些传道人来讲道 ，OK？ 除了是大嘅培灵会。普普通通的每个星期天啊，我不在意时间，请人来讲道，他会不会请一个给他自己好的？
他情愿不去请这样。
OK， 你想想，这个就我知道你讲什么东西，但我相信这些使徒，我相信他不会这样，这些使徒是有圣灵充满的，圣灵也会责备他。OK， 我相信他不会这样。你去想，为什么？他不找扫罗去大树里面找扫罗，他去耶路撒冷去差遣巴拉巴去。第一，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忘记神拣选了耶稣基督，拣选了扫罗做外邦的使徒，这是主的器皿。主的器皿他们都没有用，看不看到啊？主没有说巴拉巴是，主没有说巴拉巴是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啊，主从来没有讲啊，主只是说什么巴拉巴是被圣灵充满，大有智慧，对不对啊？人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啊？那留心听啊。保罗去了耶路撒冷，也带到很多人信主，有很多人信主，也有很多逼迫，这些人想杀保罗。这些人在第九章的时间，二十六节到三十节的时间，他知道保罗传道很有胆量，他们传道没有胆量，没有保罗的胆量那么大，清不清楚啊？没有错，彼得要杀监牢，没有错，便禁止他彼得还是讲，但是保罗的胆量是大过他们的，而且他们也知道如果保罗去了哪里，很可能这些人会杀保罗啊。大部分教会人都是希望什么平平安安传福音就好啦，不要弄到
那么多麻烦，
不弄到那么多麻烦啊！我告诉你，现在教会都是这样啊！那留心听主会讲什么东西啊？留心听啊！你写下来啊，在打发那个旁边啊，打发巴拉巴这个地方啊，第二十二节的，就打发巴拉巴这个旁边圈起来这几个字，你写第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十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主说什么东西啊？你只管去。这个扫罗是我主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器皿，第一他没有按照主所拣选的器皿来去做这个工作，而且是什么，这个扫罗要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因为他大胆的缘故，所以什么，他会受许多的苦难。主耶稣没有骗这个扫罗，主耶稣预先告诉他，你做这个工作，我也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什么苦难。看不看到我讲什么东西啊？一个大胆去传啊，他会受到很多个苦难的。但是神没有，耶稣基督没有骗扫罗啊，没有骗他，所以预先指示他。我也指示他，也有指示他为我的名，为我的道，为了神的国，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因为他大方胆量去传嘛，没有避讳嘛，没有避讳的时间就受很多的苦难啊。但是当时耶路撒冷的领袖啊，不愿意有那么多波浪，什么基本什么是波浪啊？
波浪
波浪啊，波涛汹涌那个
啊，波浪，
波浪，都不愿意那么多 make wave， don't make wave， 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我告诉你，这个巴拉巴去了哪里，巴拉巴不会 make wave， OK， 巴拉巴不会弄到波浪的，但保罗会， OK， 所以这些人不会喜欢使用这些人的。来再看啊，第九章是巴拉巴带他去耶路撒冷，第十一章也是巴拉巴带他去安提亚，看不看到啊？听不到我讲什么东西。第九章没有一个人相信保罗是门徒，二十七节，唯有巴拉巴接待他，接待他就是相信他的意思。接待个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那个当然那个他同那个他就不同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接待他的就是主耶稣。这里接待他的就是他，就是扫罗。 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没有一个人，他们不信扫罗是门徒，唯有巴拉巴信扫罗是门徒，就领他去见什么使徒，领他去见使徒。 OK， 同样使徒是在耶路撒冷啦，对不对啊？好了，到十一章，十一章巴拉巴要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他就带他去什么安提亚去。 OK， 看不看到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九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而且写下来第二十七节，以前就带他去使徒哪里哪里，现在带他去安提亚去。所以这个人被圣灵充满，讲这说话是真实的，他体贴神的心意，他体贴神的话语，知道这个是外邦的使徒，知道这个人是在全福音的事上是有用处，看了吗？这个巴拉巴是被圣灵充满，知道这个保罗扫罗是主耶稣所拣选的器皿，不单只在外邦人面前能够宣告主的名，也在以色列面前宣告主的名，因为是在以色列面前宣告主的名，就带他去见使徒，在耶路撒冷传道，清不清楚啊？也带他去安提亚，在外邦人面前来传道，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但是很可惜有一件事情，后来这个嘅，后来这个巴拿巴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与保罗分手，他分手之后就没有与保罗一起去短宣第二个短宣，那时候圣经就没有记载这个巴拿巴，没有记载他做了什么东西。 OK， 这个很可惜。意思是说他的工作完了，如果他继续去同保罗一起去做这个 team， 这个 team， 这个国办是很好 the best， 这个巴拉巴很可惜同保罗在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是分开。好，我们继续 再去看圣经说二十七节，巴拉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大有信心是什么啊？相信神的话，不相信人所相信的。人不相信扫罗是主的门徒，但是巴拉巴相信安提，相信那个叫亚拿尼亚，神藉着亚拿尼亚向扫罗所讲的话，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十六节，大有信心，就说人不信的东西他信，人对主没有这个信心，巴拉巴对主有这个信心，所以他是大有信心，就是这样。于是呢，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那个扫罗，往大树去找扫罗，这个行动表明他有信心，大有信心。 OK， 就圈起来。他信什么东西啊？就信亚拿尼亚所讲的，神藉着主耶稣藉着亚拿尼亚向扫罗所讲的，就找着了，就带他去安提亚去，都很辛苦地去找他。 OK， 你觉得这个人去找保罗出来对保罗有没有帮助？利用
应该有吧，
很大的帮助。 OK， 保罗在那个大树里边有一段的时间，他有安静的时间去查考旧约圣经啊，查考新约圣经 啊，然后啊，那时候是我相信都，我不知道新约圣经那时候写了没有 ，OK？ 但是那个路加已经开始有写那个个使徒行传了 ，OK？ 他找着了，就带他到那个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所以保罗去了他们当中，是带了很多这些信徒，变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当时这些门徒就称为基督徒了。所以这两个同工做了很多好的东西，坚定了那个的在安提亚教会里面坚定了一个很好的根基，信仰的根基。这些每一个都做了基督徒，停在这里好吧？基督徒就说是跟随这个耶稣基督，而且同这个门徒有一点点分别，就是说这些基督徒是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圣灵的充满。耶稣基督是被圣灵充满，没有善良的。耶稣基督是传神的道，基督徒也有两件事情，你在基督徒的旁边，你写下来，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四节，基督徒也要传神的道，不要传自己。第二，基督徒也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像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基督徒。门徒单单是跟随耶稣 ，OK？ 基督徒是在两方面的跟随，讲的讲基督所讲的，传神的道。放胆讲论，而且是有圣灵充满，施行神迹奇事，像耶稣基督一样。这个名称，基督徒这个名称是从安提亚起手的。二十七节，很明显他们是重点是这样，讲这些东西，讲这个道，所以他们就从那时候开始称这些门徒为基督徒。二十七节。现在很可惜了，很多人说 天主教徒也说自己是基督徒，耶和华见证的摩门教也称他们自己说基督徒，他也说他自己信基督，所以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呢，给这些人用到一个地步了，人都不明白这个基督徒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再讲了，基督徒这个意思就是说，别人看到你再看到基督，这就是基督徒。听到你口所讲，听到你口所讲，就听到基督的话；看到你手所行的事，就是看到基督所做的事。OK， 这就是基督徒。但是很可惜啦，现在每个都说自己基督徒，到一个地步，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基督徒，啊，对不对？很可惜。好，二十七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个先知从耶路撒冷杀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这是一个先知。这几个先知当中有一个先知的名字记出来的，就是亚加布，站起来，这叫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我刚刚听到好像李勇讲到，指明天， 是不是你这样呢？我说我听见他讲的是明天啊，他这个是 新的亮光，我没有知道是讲到明天，我只知道是指明天下，指明天 OK。 所以这中文呢，真是有时都是如果你真是站出来的时间如果不清楚，真是好像是指明天，他是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好了，这个天下不是讲到指的中国啊其他地方，这个天下就是当时罗马帝国所统领的哪个的地方，包括了耶路撒冷啊，这个的罗马控制那些个地方 OK， 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了加老雕年间果然有了。你看啊，当时的扫罗是在哪里，也亲耳听见亚加布所讲的话，扫罗知道他是先知，听见他的话就按照他所讲的话做预备的工作啦。二十九节，于是就是做预备的工作啦。于是门徒的定义做什么呢？叫做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为什么要捐钱供给住在犹大的地方啊？你在这个旁边你写下来，第四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那许多信的人都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了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都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照着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的脚前。圣经说他们以前初出信主的时间，信主会受到逼迫。如果你的老板是犹太教的，看见你信了耶稣，他会炒你鱿鱼，不给你工作，他就没有东西吃了，没有地方住了。父亲看到你是信主，父亲会赶你离开，所以他就将房子卖掉来给这些有需要的人。而且呢，福音是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的，传到安提亚。现在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耶路撒冷将会面对大饥荒，他们卖了房子就没有钱了，所以你安提亚教会这些外邦的教会得到这些犹太的信徒的帮助的时间，现在要帮助这些耶路撒冷的圣徒。所以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杀到安提亚，目的是要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些外邦人得到属灵的帮助的时间，要回去帮助这些在耶路撒冷的圣徒。这就是平均均分。于是门徒定义叫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大的地方。你写就写下来第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七，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七。除了写个东西以外呢， 再写那个罗马书保罗也是这样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要劝他们也要还这个福音的债，因为以前这些人耶路撒冷的圣徒爱主 OK 爱主，将这个的田地卖掉来传这个福音，现在他们有缺乏，要供应给他。十五章二十五节，利用的帮助呢，十五章二十五节，
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五节，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念到第二十九节，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去，往四班亚去。我也晓得去的时候也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
所以在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的旁边，你写那个的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五节达到二十八节，25-28，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这些外邦人信了主啦，也是多谢这个耶路撒冷这些圣徒，因为他卖了这个田产，所以要还债，这是我们欠他的债，我们就属灵方面得了益处，因为他们卖了这个房子，以及他很多传道的人有机会来去传道，他们当中要他们得救，属灵上得到好处，所以要在养生之物供给他们需用，是我们欠他的还这个福音的债。你在这个旁边写下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章，写第八章第九章就可以了。OK， 你自己回家去看。哥林多教会也是外邦人的教会，也是得到这个帮助。所以保罗去到哪里，写信写到哪里，都要这些弟兄姐妹还这个福音的债。OK， 好，我们再看，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这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杀到安提亚，你觉得是不是神？觉得是不是神差遣他们去啊？哈？神知道将来有大饥荒，神知道这些圣徒将来有缺乏。神也知道他以前在第四章的时间，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所摆上的，他救济这些贫穷的人，将来他们有需要的时间，神有没有为他们预备啊？神也预备，他们种什么就收什么，所以神也要叫保罗在罗马书啊、哥林多后书啊、加拉太书啊，也是这样去讲，要他们去什么？还这个福音的债 OK。 求神帮助我们啊，这个就是保罗所讲在加拉太书 所写的，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只要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 也这也是我本来一心去行的。全福音的时间要纪念这些穷人，纪念穷人当中保罗他是一心去做，穷人当中要眷顾神家里面的穷人先。所以有了机会，第六章第十节加拉太书，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全福音的时间要召集这些穷人，先是向这些信徒一家，特别是这些弟兄姐妹啊，行了十一奉献啊，然后到后来他到了他要缺乏，我告诉你他要缺乏，教会要支持他 OK。求神让我们要学这个功课，要彼此来帮助。我相信这些先知去的安提亚，从耶路撒冷去是神差遣他去，也是神差遣他要他讲这些说法，说到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要将有大饥荒，这是到了叫老雕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的定义叫做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这是还福音的债，这样去做神也喜欢。救济贫穷的人，他的仁义传到永远，救济贫穷的人耶和华必定偿还。救济贫穷的人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偿还。他们这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拉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去，要这些长老将这些钱分给这些穷，交给这些长老。有个好处就是说他晓得去怎么分 OK， 按着神的意思去分。好，今天我们查到这里。亲爱的天父啊，我向你恳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要我们每一个都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主耶稣。如果我们不真真正正认识你的时间，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的时间，教会就有纷争，哪里有嫉妒纷争，哪里就有扰乱的事情，有撒旦的工作。主耶稣，我知道这个撒旦常常用人的无知来彼此相争，主耶稣，我向你恳求，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学习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去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去动怒。主啊，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与耶稣基督同心，不与他同心怎能与他同行。主啊，我们发现教会里面有很多时间，花很多时间去争辩，不是去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传福音给这些还没听到福音的人，以至到这些还没认识神的人来到教会，看见那么多纷争的时间，他们也离开教会。主啊，我向你恳求，求主你施恩给我们，当人纷争的时间，你给我们有智慧聪明，能够讲出主你自己的话，叫这些人听见的人就闭口不言，而且将荣耀来归给你。主啊，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我看到这个亚加布有你自己的呼召，从耶路撒冷去到安提亚的时间，他讲了你的话，传你自己的道，向这些信徒来传，要他们行义行善，要还这个福音的债。我相信这件事情你看到，你是满心得到安慰，这就是爱的表现。主耶稣，我向你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讲主你自己的话，藉着圣灵 传扬主的自己的话，传扬之后让弟兄姐妹有这个信心，按着所听见的来做预备的工作。我们听见没有去做，也不得到主的自己的喜乐喜悦。求主的帮助我们按着所听见的去做，有这个信心，也让我们从巴拉巴身上也学这个功课，他将那个话藏在内心里边。虽然耶路撒冷的领袖没有看到他所看到的，但当他看到的时间，他有大有信心就去大树里边去找扫罗。他也没有说要回去经过耶路撒冷这些人的批准，他相信这个是主的自己工作，相信主的自己的话语是可信的。你拣选这个扫罗是做外邦人的器皿的时间，他知道，他就带他去到安提亚，他也知道这个扫罗也是在犹太人面前来宣讲的，所以他带到使徒的面前。主啊，我上来很久，求主你兴起更多巴拉巴的这些个弟兄在教会里边，使得教会人数能够增多。他不单止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而且他按着他所信的去做，不是按着人去做，按着主耶稣的心意去做，他是与你同工的。主耶稣，我上了很久，求主你自己施恩，求主你自己怜悯，能够给我们能够学到，也给我们能够学彼得这个忍耐。当别人同他争辩的时间，他全心忍耐，而且他依靠他心里面的圣灵，能够讲出主的话语，以致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以他自己也说，我是谁能够拦阻神，意思就是说他们也是谁能够拦阻神，神要他们去到哥尼流这个家庭他怎能去不去。主啊，你发了命令你的先知怎能不说预言呢？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司祭号叫众人听见那个司祭号叫都惧怕，耶和华发言先知就要按着所发的言来说预言。主你帮助我们要敬畏你，逃主你自己的喜悦，不要怕人。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去做每一件事情，去做圣灵要我们说的东西，都会引起纷争，有些无知的人会攻击，要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忍耐的心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他们，以致他们能够悔改回转，以致教会得着复兴，以致更多人能够得着能够归向主你自己。求主你自己施恩求主你自己的怜悯。我看到彼得在十章里面他所讲的东西是有圣灵的帮助，有圣灵的能力他在第六章的时间已经学了这个功课，以及十章的时间他也要晓得去怎么去做。每一次这个撒旦魔鬼都是用人的纷争人的不和来个分裂教会，但是当我们有智慧的时间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圣经就说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就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就加增得甚多，而且也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这道。主啊，我上来很久，求主你自己的施恩，让我们过了很多个难关的时间能够看到流泪所撒的种他必定能够欢呼收割，让我们常常被主你自己话语的充满。我为一些弟兄姐妹愿意在主的水里边，在讲道里边为你开口的，也要他们能够常常在家里边好好背诵主你自己话语，以及到将来有人问他心中盼望的缘由，问他为什么这样去做的时间，以及他能够想起主向他所说的话。主啊，我向你恳求，你既然常常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祷告要把位师降临在我们身上充满我们的时间，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想起主的话，而且圣灵能够在我们内心里边感动我们能够说圣灵要我们说的话以至到听见的人属你的羊能够认得你的声音。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施恩。主耶稣，我也知道这个奉割礼这些门徒虽然在这个时候悔改没有再攻击这个彼得，但是到后来的时间使徒行传十五章的时间，他还是攻击保罗和巴拉巴所传的道。 特别是传给外邦人的道，主耶稣想了很久，那时候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受割礼和不受割礼这个问题。主啊，我想了很久，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道的时间，要我们去思想主你自己的话语，免得去一个纷争完了要另外一个纷争。求主你怜悯，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必定有的，但要我们有智慧去解决这些问题，以至到好像保罗所讲，要我们凡事为了选民的缘故凡事忍耐，叫这些圣徒都能够与我们一同得到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而且得到永远的荣耀。求主你怜悯，施恩，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